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这个新奇的生医人生履历。现在外面在打雷，然后打得非常的大声，我这个录音的地方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到了一个声音的程度，好像没办法隔绝那个声音。然后我刚刚在测试，很担心会录进去哦。那但是如果这样一直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想说，如果呢，就是等一下有打雷的声音的话呢，我再尽量后置把它给剪掉。这个星期的话呢，我想要来聊一个这个星期才出来，就是8月20号才出来的一个新闻，就是 Johnson & Johnson 呢的一篇新闻稿，他宣布收购 V-Wave 这间公司。我看到这个新闻稿是在哪里看到？我第一个看到是在LinkedIn 上面看到的，然后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之后，我发现我只要打 V-Wave 就出现好多人在转 po 这篇新闻稿，然后也很好奇大家转 po 什么。就我发现大家转 po 的方式呢，大部分就是把这篇新闻稿的内容截取出来然后再贴在上面，而且几乎大家写的东西其实都非常的类似，因为它就是这一篇原始新闻稿里面出来的资讯嘛，但是就变成一篇文章 po 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人刊登出来的东西是比较具有自己的见解的、哦、就是除了新闻稿里面的内容以外呢，他还会写上一些他自己的评语还有他自己的观察，但是应该是 90% 的人都是在等于说浓缩这篇新闻稿，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来写这篇文章，然后又 po 出来。我想说我们这一集可以来讨论一下，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哦，会包含第一个就是 Johnson & Johnson acquire V-Wave 的内容，还有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种 MedTech 新闻稿的呈现方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用 AI 的工具，或者是我自己尝试了用 AI 的工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使用的心得。这是大概我们今天会聊到的内容哦。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没有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跳过，或者你也想听听看我的观察的话呢，就欢迎一起来听。然后我最近在网络上到处在看文章的时候，我也在学习怎么样，我一直在反思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表达方式，然后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是比较好的。看了这篇新闻稿之后，也在想说这个新闻稿的撰写要传达的意思，还有它表达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哪些。因为我自己观察啦，台湾的这个 MedTech 的公司呢，在新闻稿上面的琢磨真的是相对国外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少。那很多公司甚至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对外资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或者是能够在网络上跟他讨论的地方，有蛮多公司都还是非常的就是用比较过去传统的方法。当然传统的方法也很 reliable， 就是还是都是用电话，那甚至用传真的方式在沟通，然后整个公司共用一个 email 的这种状况，即使在我们生医领域这种比较大家觉得是一个 booming 的 industry 还是这样哦。我现在自己观察真的很多公司对于数位转型，就是整个公司数位化，然后在网络上面怎么样让自己曝光，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讯息借由网络传达出去的琢磨，还有这方面的努力都非常的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啦，然后也很想说把我自己的观察呢怎么样在 podcast 里面分享出来。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给我留言，然后我们能够做一系列这样子的 集数让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公司呢也可以一起进来讨论，然后怎么样让你的公司在网络上的曝光好一点。你看像这个 Johnson & Johnson 去 acquire V-Wave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它就是需要发一篇新闻稿，可是你的公司如果没有一个例如说请一个人来做发新闻稿动作，或者是请一个人专职在做这一类的事情，那你找公司其他人来兼职做好了，可以怎么做，或者用 AI 的工具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我是很乐意做这样子的讨论 跟分享。当然我的方法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就是不管你是听 podcast 或是看 YouTube 都有一个快转功能，对不对？你会用快转的功能吗？诶，我最近真的是爱上用快转功能耶，我觉得节省很多时间，因为有的人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就是 有的节目啦讲话真的非常的慢，慢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这个慢的过程中里面呢你的频率没有跟它对上，然后你觉得我只是想要听到底怎么弄到底怎么做，我觉得这种状况最常发生在像 YouTube 里面有很多节目是在做这个比较像是教学型的节目，那它并不是一个谈心，然后你跟这个节目里面的人呢有某种频率上面的共鸣，然后你觉得听了他的声音会很舒服让你很愉快的那一种节目，它如果是以教学为主的，像尤其是很多那种操作软体的，我常常在搜寻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然后我可能想要知道某一个功能哦，例如说 Excel 里面诶我在找一个 Excel 的函数，然后我网络上一搜寻，结果就诶点到这个 YouTube 有这个 Excel 函数功能的解说，这种状况我点进去之后我就会用那个快转功能诶超快，你可能本来这个函数要解释三分钟有没有，然后你最快可以快到两倍 1.5 分钟就听完了就看完了，非常的快，然后真的在你比较不清楚的那个部分你再把它放慢，例如说放成原来的速度就好，但整体上来讲你可能省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最近真的是爱上这个功能，但是我也反思我自己这个我们声音人做的 podcast 会不会也被大家这样子拿来听，然后我今天就在想说什么样的节目不会让你想要快转，是不是你跟这个节目是有一种共鸣，是频率对得上，然后你觉得听这个聊天是很愉快的，你并不是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得到一个解答的那种内容，如果是想要快速得到一个解答的内容，我们就会很想要很快的把它给播过去。这个呢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什么样的状况你会想要快转这一个节目。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Johnson & Johnson 宣布收购 V-Wave 这间公司哦。那好，我们先来聊一下 V-Wave 这间公司在做什么。我现在是先根据他的新闻稿来分享给大家。首先呢，这篇新闻稿的内容我会放在我们这一集的连结里面，那如果你想要也去看一下这篇新闻稿的话呢，就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得到。这篇新闻稿呢，他就说 J&J 并购 V-Wave，他在这个正文的前面哦，他有两点，第一个在讲说 V-Wave 的产品是做什么的，就是一句话而一个 title， 然后在讲说并购之后对 Johnson & Johnson 有什么样的帮助。根据这两句，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去 V-Wave 的网站上面看了 V-Wave 是在做什么的，那之后我们再回头来讲这篇新闻稿。V-Wave 这家公司呢，它是2009年成立的一间公司，它是一间以色列的公司，那它在以色列跟美国 都有他的office。那他做的产品是什么呢？他是做一个针对 heart failure， 就是心脏衰竭的这个疾病，开发了一个能够减少左心房压力的装置。那这个装置呢，是一个长得像 hourglass， 就是那个沙漏的东西。那沙漏我们知道就是中间比较细嘛，然后上下是各有一个空间的，所以它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是镍钛合金，然后有一层的 encapsulation， 等于说这个镍钛合金的东西是这个沙漏的形状，然后镍钛合金的上面呢还有一层材质，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很怎么形容哦，假设你现在不知道它的材料的话，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布这样子，把它框在这一个镍钛合金上面。那它是透过这个从鼠膝部透过静脉，然后深入到就沿着这个血管，然后到右心房，然后从右心房到左心房穿过去，穿过去之后让这个镍钛合金的东西张开，张开之后它再稍微拉回来，然后让另外一边也张开，让它变成一个沙漏形状，就等于说它张开之后像一个沙漏形状，但是它产生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呢，就让左心房和右心房可以互通。按照他的网站上面的说法哦，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左心房的血液就可以经由这个通道到右心房去，就能够减低左心房的压力。那左心房的压力升高呢，也是 heart failure， 就是心脏衰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当然他的网站上面哦，有稍微讲到一下说这个产品的设计，2009年就有了这间公司，但是呢一开始的设计它似乎是有一个瓣膜，就是有这个 valve 瓣膜的设计，后来它把这个瓣膜给拿掉了。那就是说原先会有瓣膜设计，我们可想而知应该就是希望这个通道是单向的通道嘛。那现在他把他网站上是说没有这个瓣膜了啦，那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确保他单向的流动。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左心房和右心房的压力，好像左心房压力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如果他能够一直都是这一块区域的压力比较大的话，那应该就是能够确保左心房的血液流到右心房，然后不会反向过来嘛。除了这一个之外哦，我观察了一下他的，就是我在他的网站上面找到他有做一些临床的试验，前一阵子也有公布临床试验的结果。他有去分成两种类型的 heart failure 的病人，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讲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不是医生，所以我对这个心脏疾病哦，就是 heart failure 真的造成的原因还有它的现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讲得很到位，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那我在每次在讲 podcast 或者在讲什么东西的原则，就是我认为自己不是真的很懂的东西就不要去讲太多，不要讲的好像自己很懂这样，好像自己看过一些东西就很懂。我觉得你看过东西怎么讲，每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认真去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不懂。同样的，我也认为如果我没有很懂的东西呢，我就尽量不要去做太多的解释。所以我想说 focus 在这个发明上面，然后不要去讲太多 heart failure 的成因啊，或者是说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heart failure 有两种类型哦，一种是就是 reduce ejection fraction， 另外一个是 preserve ejection fraction。 然后我们讲的 ejection fraction 是指你的心脏这个 chamber 里面有多少血液，然后它打出去的量是多少。所以有一种是 preserve 的 ejection fraction， 就是说它的 ejection fraction， 它是一个 fraction 哦，不是绝对量哦，它是一个相对量的，比较没有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是打出去的量就已经受到影响了。然后这个 V-Wave 它做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它有公布它的这个产品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它的这个产品哦。它有公布，它就是说对这个所有 heart failure， 就是 general， 就是 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ction， 就 heart failure 的患者来讲的话呢，并没有真的减少他们的症状或是 improve prognosis， 就是在两年的这个试验期里面。但是呢，他从这个去分析，如果你是 reduce 的 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ction， 或者你是 preserve 的 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ction， 分成这两种来看的话呢，他说对于这个 reduce 的 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ction 的病人来讲，也就是说心脏 pumping 出去的血液的量这个比例来讲，如果本来这个量是减少的人，这一种患者的话呢，他的试验结果是有益的哦。他说 is beneficial， 那这个是他的临床的结果。 我对于这个部分就不去说太多，但是我发现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刚我们讲说它的这个设计呢，目的是想要减低左心房的压力，所以它在左右心房之间开了一个通道，让左心房的血液可以流到右心房去嘛。那第一个我们会很好奇这个通道的大小是多少，它是不是真的有用。理论上来讲，如果你这个空腔里面的压力比较大的话，的确你释放一些液体出来应该是可以减少这个空腔的压力嘛，对不对？假设不是生物啦，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以这个，如果一般就是物理上来讨论的话，它的这个产品哦，取名就是 V-Wave 的这个产品，它取名叫做 Ventura V-E-N-T-U-R-A Interatrial Shunt System Ventura V-E-N-T-U-R-A。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时候，我以为他是把这个 ventricle 就是心室，然后去取它的字根来取，后来发现不是耶。这个 Ventura 呢，有可能是我们以前在学那个白努力定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 Venturi Effect， V-E-N-T-U-R-I Venturi Effect。 Venturi Effect 在讲什么？ 它其实背后也是白努力定律。那它在讲的就是说有一根管子，然后这根管子呢是两边的口径是比较大的，然后中间有一小段的内径是比较小的，然后所以当水流过去的时候，就等于说有点像一个沙漏的状况。跟它这个 V-Wave 开发的产品呢，形状上是有一点类似，就是两边的口径是大，但是中间的内径是小的。Venturi Effect 呢，或者 有人念作 Venturi 或 Venturi Effect， 是当水从口径大的部分流到口径小的部分，我们知道当它到口径小的部分的时候，就内径小的 管子，当你水流从内径大的流到内径小的，你的流速会增加吗？但是呢，根据白努力定律，这个时候在口径小的部分，压力就会变小。压力变小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个口径小的部分开一个洞的话，那外面是大气压力嘛，那里面的压力变小了，所以会怎么样？会形成好像一个，就会往里面吸嘛，所以就会有那个 suction 的功能。假设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哦，你就搜寻 Venturi Effect， 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用这样子的设计，不需要再用什么泵浦啊之类的，你就可以去清洁，例如说像水池啊，或者是鱼缸的底部，就是用这个道理。但它出去的时候，有可能在前端，就是假设我们由左到右，那左边液体进来到中间流速变快，但压力变小，到右边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叫什么问流。我不知道在这个状况有没有发生，可能速度没有快到那个地步，但是就是讲说这个 Ventura 这个 V-Wave 它的这个产品名称呢，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取这个 Venturi， 因为这 Venturi 好像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名字，那他有可能是取这个 Venturi 来的。好，我们介绍完这个 V-Wave 的产品哦，然后我们再回到这篇新闻稿里面，大家来一起来解读一下这篇新闻稿。我自己去看了每一段哦，就是当然会很好奇啦，为什么 Johnson & Johnson 要收购 V-Wave， 然后还有很多投资人应该关心的是说在到底收购之后有什么好处？因为毕竟大公司要大并小，一定有原因嘛。有很多公司的策略，我们可能看不出来。不过在这个新闻稿上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看到什么。以下是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做的解读。第一段正文的部分呢，第一段就讲时间地点。A 公司宣布并购 V 公司。B 公司的简介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毕竟你是给不知道的人看的嘛，所以你的新闻稿在写的时候要能够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认识 A 认识 B， 然后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在这整件事情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在第一段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段呢有时间地点，然后 A 宣布并购 B，那 B 公司的简介非常简单，就两句话。然后这一笔并购，就是这件事情花了多少钱，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去让 A 并购 B， 然后 B 之后在 A 的角色是什么，这个在第一段就写出来了。第二段呢，就是 A 为什么要并购 B，有什么好处，有对 A 有什么帮助哦。第三个就是第三段可以更清楚的去详述 V 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 V-Wave 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它要解决的就是 Heart Failure 的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是它的目的是要减少左心房的压力哦。所以在这一段呢，他可以先介绍 Heart Failure 这个疾病，然后目前这一项治疗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那 V 就是 V-Wave 做的产品它是怎么样去治疗，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 V 的B 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优势，列点说明，然后它的这个发明呢填补了现在的治疗空缺，那是不是有获得美国 FDA 或是 CE Mark 等等的这种 approval， 预估这个市场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大概有多少人，所以它的市场机会有多大。 第三段写到这边，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应该大概都知道说这整件事情是在做什么了嘛。我们再看第四段哦，第四段他就有点就是 quote， 就是引述呢 A 公司老板说的话，然后第五段就引述 B 公司的老板说的话，例如说这个产品为什么并购，然后因为产品市场需求还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还有 A 对 B 的认识是什么，那还有未来期望等等。特别是第四段和第五段，特别是讲到说公司双方呢对对方的期望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第六段呢，就是在聊这个并购的交易细节之后还有什么要完成的。对 A 公司，因为并购要花钱，对像这个 Johnson J&J 这么大的公司来讲，这笔交易是花了多少，6亿美元哦，就是说现在先是一开始是6亿美元，然后之后可能这个产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一些商业上的花费呢，可能会高达6亿，接下来找 1.1 个 billion。 所以呢这一段呢就是在写说并购的交易细节还有对 A 公司的财务影响。写到这边应该差不多该写的内容都写完了嘛，然后接下来两个很重要就是介绍关，因为这是一个 A 发的新闻稿，就是 A 代表 Johnson Johnson， V 代表 V-Wave，那 A 发的新闻稿，所以它会有一小段写关于 A， 然后一小段写关于 B， 还有关于这些前瞻性陈述的警告。这个是在关于 A 和关于 B 写完之后呢后面的补充啦。然后还有当然像 J&J 这么大的公司，它这边还会有两段比较特别，就是非公认会计准则的财务指标。那最后呢就是接洽人，就是等于说你这篇新闻稿的联络人。那联络人这边会有媒体联络人，新闻稿联络人是谁，然后还有投资的联络人是谁，然后后面会有参考资料。这个是我自己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这篇新闻稿之后，我把它每一段的大纲然后来做一个大概根据它内容写什么，我来稍微做的 重点整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写新闻稿的学习，不管现在你的公司是大公司或小公司哦，有一天将来如果公司要上市上柜，你一定面临这个发新闻稿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发新闻稿非常的是一个很严，就是必须很认真看待的事情，不能够像打出去啊，还有错字，或者是说事情没讲清楚，或是讲了一些不该讲的，然后该讲的没有讲等等。所以整体的架构还有内容还有用字遣词都蛮值得学习。所以这篇呢刚刚是我自己去读了之后做的整理。前面有讲到现在最近这个 AI 的工具很多人在用嘛，所以我也很好奇啦，如果 AI 来读这篇文章会怎么样。所以我测试了一个这个前面有一集我们在讲 ChatGPT 嘛，那这一集呢我要分享的是我在这个Google 的这个 AI 工具叫做 Gemini G-E-M-I-N-I， 它也是有免费版跟付费版的样子哦。其实你用免费版的就可以做蛮多事情了。我其实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发音好，我直接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个产品的名称我应该要怎么发音，结果他就真的告诉我了，他还用中文打，他说哦，你念起来要像杰，就是打了一个杰，然后米奈，这样他说念起来像杰米奈，所以我想应该是念 Gemini。 我就把刚才这篇新闻稿的网址直接放到里面。第一个，我先请他去 阅读这篇文章，现在的这个就是 AI 工具，我记得之前在试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它好像不能够连到外面的网站去，但是我在测这个 Gemini 的时候呢，我可以直接跟他讲说，请你去下面这个网址读这篇文章，然后他真的可以去耶。他读完之后，他问我说，他就跟我说他读完了，然后问我要问他什么，我就说请你帮我把重点抓出来，结果他没有办法抓重点。后来我在想说，抓重点这个讲法会不会太口语化了，我就跟他讲说，请你把每一段的重点给列出来。诶，结果他就真的列出来咯，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等于说他有听懂啦。然后呢，他帮我抓出来的，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哈。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分享这个内文，他说标题是强生公司收购 V-Wave 进军心衰竭治疗市场。那内文呢，第一段就是简介，强生公司收购 V-Wave， 那 V-Wave 的产品是什么？它是一个新型植入式的装置，目的在降低充血性心衰竭患者的左心房压力，从而减少心血管事件和心衰竭住院。好，然后第三个他就说，这个装置呢是透过微创导管的手术置入心脏，可以填补原本的药物治疗里面缺少的那一个部分。接下来他就讲说，第二段就是市场机会嘛，因为美国每年有80万名这种 reduce ejection fraction 的患者，代表说诶，有80万的这样子的患者，是不是有很多机会。第三段呢就讲到这个收购的条款，就是现在是预付款是6亿美元嘛，那未来有可能高达11亿美元，预计这项交易在2024年之前完成。然后财务影响的方面是什么，还有管理层的评论，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 AB 两间公司的老板对这件收购案的一些评语。我想这个部分对于未来期望应该是大家蛮想听的，因为我看很多新闻稿，尤其是两间公司之间的新闻稿，都会引述高层的说的话。那有的时候甚至高层，我觉得高层可能不见得有讲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写的人先帮高层写了这样一段话，然后再给高层做 approve。那接下来就是前瞻性的陈述嘛，然后风险因素、联络方式、媒体联络人、投资者联络人，然后参考文献。这个 AI 完全就是我觉得把我刚才我自己人工读然后写摘要，跟他读了之后去写摘要，我觉得差不到哪里去，就是重点应该都有在里面。然后呢他抓出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好，那现在你抓出重点了嘛，你可不可以以这个架构呢来建立一个新闻稿的 template。 所以我就跟 Gemini 说，请依照上面列出来的标题，因为他有分每一段他都给一个标题嘛，制作一份文章模板。结果他真的就帮我制作了一个文章模板哦，然后这个文章模板呢是新闻稿模板，尤其是针对企业并购来做的新闻稿的模板。我觉得这个模板做的呢，如果今天就是假设你有需要写新闻稿，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的话，这个模板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template。 它告诉你说这一段要写什么，这一段要写什么，然后总共有几段，就是你整个文章架构需要有几段，每一段应该要放什么样的内容进去，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啦。假设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写，那你 收到老板的这个指示要你来写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新闻稿来学怎么样写嘛。学好之后，当然你不希望未来又要写的时候哎，又忘光光了，然后重新来学嘛。所以我们请他做出一个模板，那以后或者是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模板，那之后要写的时候呢，就这样子把内容塞进去，应该做出来就是一个有模有样的新闻稿。好，但是到这边为止，好像看起来好像写新闻稿就是完成了，你应该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完成了。但是内容你还是必须要自己塞进去，内容你毕竟这是假设这是你们公司的新闻稿，你还是要自己有内容嘛，不然这个 AI 并不知道你们收购了多少钱啊，还有双方公司之间谈了什么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还是要必须把东西塞进去。另外哦，你也可以让 AI 做什么呢？像我想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去看了这个 V-Wave 它的产品的设计还有它的适应症啊等等，我就会好奇说为什么 J&J 要收购 V-Wave？ 难道这个产品只有 V-Wave 有吗？实际上没有耶，你如果上网去看哦，跟 V-Wave 这种类似的产品，其实有别间公司也在开发同样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在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呢开一个通道。那当然它整个产品的设计都是不一样，包括这个通道的管径都是不一样的。我在网络上看这个 V-Wave 它的这个通道的管径通道内径大概是 5.1 个 millimeter， 然后看到另外一家公司呢叫做 Covia Medical， 它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但是它的管径大概就是 8mm， 还有它的设计完全是长得不太一样就对了。然后也不止这两间公司在做这样子的产品哦，其实也有其他间公司。那当然我相信 J&J 如果他并购这间就是 V-Wave 的话，应该是可以帮他，当然他们一定评估过啊，一定是有一些好处啦。然后呢我也有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有人就在讨论说诶，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机械式，就是机械设计机构机械设计的东西。有人在讨论说诶，那对于心衰竭的患者啊，为什么只有这个 reduce ejection fraction 的患者就是就 V-Wave 的临床试验结果是有效的，那 另外一个反而是 harmful， 就是没有效而且还可能还有害。那有人就在讨论说是不是根据这两群人去分没有办法真的找到它的原因。然后这个 Covia Medical 呢，他之前有做的一些研究是说好像跟这个肺动脉的压力有关，那我是没有仔细去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流体力学还有这个机构设计很有关系。当然因为人体是一个活的东西，如果你今天是在设计一个完全是机械的东西，很容易去想象，然后你有流体力学的知识，你就很容易去想象它会怎么去做流动。但是因为人体是活的，它会根据这个变化去做适应去改变，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不是这么好这么容易就是简单的去想象出来。有人就在讨论，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我一直很有兴趣的议题，就是在 clinical trial 这一方面呢，怎么样能够用模拟的方式来做clinical trial。 所以也有人去讨论说诶，这一个 interarterial shunt system 这一类的产品呢，其实是一个机构 模拟的东西，那也很适合在临床测试上面，如果也有很有机会用模拟来做，是临床测试哦，不是就临床试验，不是产品的开发哦。这个部分我最近很有兴趣，然后我有在找一些资料来读，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懂的东西可能是还不够完整，所以希望之后有机会呢读的比较多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再回去一下刚才那个新闻稿撰写的部分，因为这一集主要是想要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台湾的 MedTech 公司哦，或尤其是中小企业，如果你需要自己发新闻稿或是写类似像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可以依照这样子的模式，然后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帮助你写出来。当然这个内容你还是要自己填进去啊，然后还是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最后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在你发布之前要非常认真的去检查，很仔细的去检查里面是不是有错字，是不是有写不对的地方。如果是不管中文或英文，都可以多几个人来帮你读读看，都是一件就是可以避免错误的方式嘛。好像第一层先给比如说三个人读都没有问题，当然你最后有问题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嘛。我个人认为发新闻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尤其当你的公司越大，发新闻稿就越是多人在看，然后会有可能有些公司还会因为这个新闻稿发错了就影响到这个股价。然后我常在媒体上面看有一些像 YouTube 上面啊，有一些什么啊，有些人就会说啊，这个都是小编误植，或是公司同事不小心写错了。我听到这个我都觉得超瞎的，就是尤其是有的在上面错了很久，错了很多年的那个东西，然后当别人去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写，你们公司根本就不是这样啊，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是这样啊，你为什么去引用别人的什么，然后当事人就回说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小编写错。诶，我觉得这个很糟糕哦。如果这个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你才去说是公司的小编写错，那代表你可能发出去之后，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可能影响你的股价，发出去之后如果有错误就应该要马上更改嘛，对不对？好，然后最近哦，我也有收到一些别人发给我的类似像新闻稿或者是说一些文章，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要干嘛。他就是寄给我一篇文章，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寄给我，因为这个人呢他在信件里面，就是这一封 email 在信件里面完全没有说到他是谁，然后也没有说联络电话，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间公司寄给我这个东西。那就是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里面可能在介绍一些他们公司的东西。这种东西呢是就是很容易被删掉，我觉得我老实讲，如果接到这种东西，我很容易就把它删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谁寄给我的，我不可能去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网站上，或者放在任何一个网站上，或者是社群媒体上面，因为它有没有可能都是一些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哪来的东西，还有这些东西的内容到底可不可信嘛，对不对？等一下，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忘记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看到一些资讯之后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我再稍微讲一下，我们在结束之前快要讲50分钟了，我再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这篇文因为这个新闻稿出来，我刚才讲在 LinkedIn 上面很多人在转发，然后或者是贴在自己的这个布告栏上面。那有一个我看到呢，我觉得他的方式是还蛮不错的，就是他把这篇新闻稿做成像是一个一个小方块，那 每一个小方块呢，他就讲一个，等于说他把它summarize 这个 information。 好，我分享一下哦，他的第一个小方块呢，他就说，他就把这篇新闻稿的第一个小方块，他就放 partnership spotlight。 那第二个小方块，他就讲说这个 V-Wave 的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for heart failure treatment， 这是第二个小方块。第三个小方块呢，他就去讲 more specifically the device， 就去介绍这个产品。第四个呢，就是讲说 Johnson & Johnson acquire V-Wave 在策略上面的一些讯息。这边就比较像是我们刚才提到两间公司的高层说的话，就管理层说的话这样。然后所以他把这篇新闻稿呢，用这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一般的读者并不想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话呢，看了这几个小方块，可以很快的知道这篇新闻稿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表达方式。好，今天这一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什么，有遇到什么事情呢？这个月呢，是这个七月份嘛。然后上个星期我看我们外面很多人在做这个，做普渡，然后希望到这个星期呢，大家都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个星期。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然后你没有快转来听完的话呢，非常的感谢，就是我相信你跟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还可以对得上一点频率哦。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在讲的内容里面，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讲出什么样的内容不会让大家想要快转。现在真的很多内容你自己去看，很多内容你真的会想要快转，尤其是新闻，我现在真的觉得快转，最近真的爱上这个快转的功能，因为我觉得节省好多时间哦。但是呢，又很矛盾，我一直在想说我自己要讲什么样的内容，让大家不会快转。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用 Spotify 的话，你可能有发现，现在 Spotify 可以看影片。诶，这件事情我在上一集有讲过吗？就是现在 Spotify 也让 Podcast 呢能够上传影片到上面。我看因为现在好多 Podcast 是做那种就是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在一个房间里面就聊天，然后顺便把它给摄影下来，或者是用远端的聊天的方式，然后把这个视讯给整合起来，然后就可以也放在 YouTube 上面嘛，等于多一个曝光的方式。现在在 Spotify 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哦，所以我觉得 Spotify 呢又扩展更多的功能出来了，那我们也这个拭目以待它会有什么样的新功能。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你有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都欢迎给我们在这个 Podcast 的平台上面评价，那也欢迎留言写信给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聊。